给我们正道。他今天正道的题目是献身与更新。好，把下面的时间交给李长老。
先试试看啊。再试一下。OK，好的。OK，好，弟兄姐妹、好朋友们，主日平安。我们一起低头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你在十字架上的宝血洗净了我们的罪和不义，让我们能够成为你的儿女，可以坦然无惧地来到你面前，来敬拜你，来赞美你，来感谢你，来侍奉你。愿圣灵来保护我们今天的信息，不管是听的还是讲的，都能够同感应灵，同得造就。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好，我们刚才已经读过这段经文了哈。好，那我们就暂时不读了。我们一会儿再有机会，我会请大家一起来读一些经文。这是大家都很熟悉的经文，神是慈爱的，他在我们生活中的每一个层面、每件事情上面，不管是家庭的、个人的、教会的，甚至工作上面的每一件事情，都有个美好的旨意。问题是我们如何知道他的旨意，并且遵循他的旨意？其实大家可以现在就可以想一想，你在哪些事情上面，你正在寻求神的带领，寻求神的旨意。保罗劝我们将我们的身体献上作为活祭，要心意更新而变化，这样就能够查验神善良、纯全和可喜悦的旨意。真的是这样子吗？是的，真的是这样。神和他的应许是信实的，是可靠的。今天我们就一起再一次的思考保罗的教导，并且希望能够应用在我们的生活当中。那我先要来简单的介绍一下罗马书。OK，我们先看看罗马书的影响。我们从这几个评语当中可以看到，罗马书其实对的影响是非常的深远。第一个是在那本书一本书叫《新约透视》，讲到罗马书对世界的影响力可能超过任何一本这个圣经书卷。当时这个作者的意见。那马丁在奥古斯都。他在读过罗马书之后，他说：“我的心似乎被信心的亮光所充满，所有的阴影一扫而空。”如果你对我们对基督的信仰仍然有疑惑的话，我希望你好好的读这本书，也希望有同样的效果。那马丁路德，我们他知道是改教的先锋，他说：“义人必因信得生。”这是罗马书里面一个很著名的经文，他说这段话成了他进天堂的门。所以现在我们来看罗马书的几个特点。罗马书是新约中最长的书信，它和哥林多前书都有16章。罗马书最系统的论述了基督信仰的基本教义，也就是因信称义，而且它还包括几个专题的论述。这些论述对于我们外邦人，在信主以前的外邦人来说特别有意义。比如说神的存在，神对律法之外的人是怎么样审判的，神律法的义与这个因信称义有什么差别。对，这里律法的义是指以色列人他们所追求的，我们等一会儿再会提到。还有就是神的主权，所以这本书值得我们好好的去学习。 其实也是我们小组查经甚至组织学很好的材料。有很多牧师他们用了上百篇的信息来讲罗马书。那下面我们来看看罗马书它的这个简单的分段。OK。罗马书可以分成五个部分。前面十一章只讲到基督信仰的基本教义。那后面五章就讲到信仰的应用。我们今天要看的经文是十二章的第一节 到第二节，是讲到神或人的关系，也就是应用的基础，应用的总原则。那我们所相信的福音其实既丰富又简单，简单到可以就用八个字就可以概括。在罗马书的第一章第一到第三章就讲到，我们在世上这个世间这个宇宙当中有神，而世人都有罪，但是呢耶稣是神的儿子，他知道我们不能救自己，所以他道成肉身，能把救恩赐给我们。那如果我们要得到这个救恩的话，我们一定 要相信，要有信心， 要口里承认，心里相信。所以就是八个字概括我们福音的真理，如果你再简单点可以四个字。所以这就是一个属灵四谛论的一个简化版。那好，那我们现在就来看这两节经文的第一节，就讲到献身的侍奉是神所喜悦的，也是理所当然的。好，我们继续看下一页。这里第一节就讲到，所以弟兄们，所以当你看到所以的时候，你知道这是表示承上启下。罗马书的前面十一章所讲的是神的属性，包括神的慈爱、神的公义、神的智慧等等。那么在十一章的结尾这样说，他说因为万有都本于他，依靠他，归于他，愿荣耀归于他，直到永永远远。阿们。这是保罗劝勉我们的一个原因。而劝这个字，它的意思啊，它的原意啊，是鉴于恳求和命令之间。命令是代表权柄，恳求是表示呼吁，表示劝勉，但是不强求。所以我们有的时候对小孩子这样说，比如说我劝你先做完功课再玩，是吧？就是一方面是命令，但是另外一方面我们一个小孩子一个选择。我们看下一页那下面讲到神的慈悲。慈悲这个字在希腊文里面的意思，这个形式是复数，但是它意思是表示大的怜悯，就是 great mercy。 所以有的英文版本它把它翻译成复数的这个 mercies， 表示各样的怜悯。这也没错，罗马书在前面十一章就讲到神给我们的很多的恩典和怜悯，包括因信称义，神拣选以色列人并赐给他们律法，目的是要彰显神的公义、神的慈爱或神的圣洁，同时也让以色列人知道自己的过犯和罪。可是以色列人他们误以为他们可以靠着行律法来称义，这就是这三节所讲到的。我们一起来读一遍好不好？这样我们可以说什么呢？那本来不追求义的外邦人反得了义，就是因信而得的义，但以色列人追求律法的义反得不着律法的义。这是为什么缘故呢？是因为他们不凭着信心求，只凭着行为求，他们正跌在那绊脚石上。所以这就是以色列人他们现在很多人仍然不相信，仍然没有得到救恩的原因，因为他们求错了。那怜悯是什么意思呢？我们知道怜悯和恩典和公义都是相关的。那这里一个故事就讲到说，拿破仑做皇帝的时候，他手下有个士兵，他因为犯了个军纪他将要被处死。那这位士兵的母亲就来求情，他求拿破仑怜悯他的儿子， 重新出发。那拿破仑说，你的儿子犯这个军纪犯了两次，不配得怜悯。那这位妈妈说，你说得很对，我的儿子不配得怜悯。这就是为什么我来跟他求情的原因。拿破仑想了想，这妈妈讲的有道理，所以他就赦免他的儿子。所以神对我们的怜悯也是这样，就说神对我们的怜悯就是免去了我们该得的惩罚。那下面我们来提一下旧约里面的祭，因为保罗劝我们将我们的身体献上作为活祭。在旧约的时代，我们知道有五种祭，主要的有五种祭，就是燔祭、素祭、平安祭、赎罪祭和赎愆祭。前面三种是自愿性的，后面两种赎罪祭和赎愆祭是强制性的。每一种祭物都有它特定的目的，比如说燔祭是人用上好的牲畜来代表自己完全燃烧在祭坛上，人的敬拜就随着这个烟雾和香气达到神那里蒙神的悦纳。那祭会也预表着基督将要来为我们献上完美的祭。然而在希伯来书我们看到公牛和山羊的血断不能赎罪，唯有基督的宝血一次献上就永远有效。我们感谢主耶稣为我们献上了完美的祭，完美的燔祭、素祭、平安祭、赎罪祭和赎愆祭。因此我们现在不需要这样献祭。那我们现在应该怎么样来如保罗所说献上我们的作为活祭呢？那彼得前书二章九节说，我们是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民，是属神的子民。那么我们作为对神慈悲的回应，保罗劝我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这乃是理所当然的。活祭就表示好比燔祭，有两个条件，第一是要甘心乐意的奉献，第二个是要全然的顺服。但是我们用我们的身体献上之后，我们并没有死，所以要全然的顺服并不容易。比如说一个传道人，如果他在一个教会他只愿意服侍某一部分人，那表明他的奉献是有条件的，也就是不是全然的顺服。所以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其实我们常常会做一些事情觉得我们该去做，但是我们又不很情愿去做，这个意思。那么活祭的内容和意思是什么呢？活祭的内容包括侍奉神属灵的敬拜神和服侍人。那么活祭的意思，既然我们又是祭又是活的，就表示说我们这个过程，我们献上我们自己，这个过程是持续的，是重复的，是一生一世的，知道我们见主的面，而且是随时随地的，不只是今天在教会当中，也不是在礼拜天。所以我们自此大概对保罗劝我们将我们的身体献上作为活祭这个前因后果有一个初步的了解。我们现在来看这个应用。那我们将我们献上我们的身体，让我们有身体有不同的部分，我们有眼睛和耳朵，而且在生活当中我们是用眼睛和耳朵来接收大部分我们接收的信息。我们花很多时间，比如说在电脑上，在这个手机上面去学习东西，去工作，甚至去这个娱乐。你可能听说过这两个单词，一个叫做 anxiety， 它的意思是说，尽管我们的手机并没有响，也没有震动，但是我们好像有一种错觉，像它在动，它在响，是吧？那另外一个词叫做这个 nomophobia， 就是因为我们看不见我们的手机，也不知道这个外面的世界是不是有人在找我们，对吧？我们就产生一种恐惧的心理，怕失去什么，对吧？所以求助我们，给我们智慧，要随时的提醒我们，保持我们的眼睛或耳朵的圣洁，哪些是不该听、不该看的，我们还是要看多少时间，是吧？ 都要有个标准，有个节制，是吧？有一个建议我觉得不错，就是说，他说你花多少时间在手机上面，就花多少时间去读经、祷告、去教会聚会或者是关心人。那我们神会接纳我们的奉献吗？我想答案应该是 yes， 但是我们有的时候可能会怀疑，对吧？因为我们基督徒都很谦卑，对吧？都可能会认为，都认识到我们自己是有罪的，是无能的，是无用的，甚至是三心二意的人，啊，那我们的身体也不完美，有很多缺陷，啊，而且也在每个人都在衰老当中，除了年轻人以外，哈，呀，但是呢，感谢神，只要我们愿意把我们的身体献上，他必然会这个洁净我们，也会保守我们，也会赐，智慧和恩赐给我们。所以我们一定要记住，就是我们的身体，还有我们本人是义的器具，是基督的身体的一部分，是圣灵的殿，也是神恩赐的管家。这是神的应许，神他一定会，只要我们愿意奉献我们自己，他一定会成就。啊，这里有两位传道人，他们的对死亡的观念，我觉得对我们来说，也是有帮助的。一个是亨利·马丁，他说神有工作给我做，我不会死。他的意思就是说，神给我们每个人都有在世上有托付，如果我们的工作没做完的话，他不会让我们去见他。那D.L. Moody 就是他说，如果你有一天在报纸上看到说穆迪死了，你不要相信，因为在那个时候。在那一刻，我会比现在更有活力。我会离开我现在住的公寓，升到更高的地方，进入一座不朽的房子，一个与他荣耀的身体相似的身体。真的，他是耶稣。我们肉身的身体会死，但是从灵重生的身体是永远活着。所以，我们做基督徒不会害怕死亡。因为我们知道，如果就像保罗说的，我们如果真的死了，我们是好的无比的。下面我这里有一个比喻哈，就是说我们的身体如老房子啊。这里有个人，我们就叫他老马，他有一栋很老旧的房子，他要卖，他放在市场上卖了很久，无人问津。后来终于有一位叫李先生的来看房子，这个老马呢就很急切地告诉他，他说如果你真的想买的话，我会把这些所有坏掉的东西都会修好。那这个老马很吃惊的是，他说我确实想买，但是呢你不需要修任何坏的东西，因为我看上的不是你的房子，而是你这个地皮。他说我要把这个房子推倒重新建造。同样的，神看重的不是我们外在的身体，虽然他也看过我们的身体，但是他真正说需要的是我们内心的态度，是一个奉献的态度。我们在就正如腓立比书的第三章21节，我们可以一起来读这个很宝贵的经文啊，说你要按照那叫万物归附自己的大能。按我自己荣耀的身体相似，这是知道我们将来，但是我们有这样的盼望，所以我们感谢神。下面一个就是我们讲到我们的口和舌，对吧？是这个吧？对，对不起。我们要保持我们嘴和舌的圣洁，不讲脏话，不讲闲话，要说就说造就人的话，讲温柔的话。然后我们也来一起来读这段经文，在雅各书，一起来，我们用舌头称赞那为主为父的，又用舌头咒诅那照着神形象被造的人。颂赞和咒诅从一口口出来，我的弟兄们， 这是不应该的。好，我们继续看，下面我们来看我们的手和脚，所以要看个片是吧？手和脚，我们也是同样需要保持我们手和脚的圣洁。你用手做什么？用你的脚带你去哪里？大家可能听记得这样一个标语，叫做 WWJD， 意思说耶稣会做什么？当我们遇到一件事情不知道怎么做的时候，我们说耶稣会怎么做？那我们可以进一步的问：耶稣喜悦我怎么做？所以，我们在任何时候，我们都可以从神的话语那里得到帮助。好，我们刚才看到第一节哈，就是讲到献身的侍奉是神所喜悦的侍奉。那我们现在来看第二节，就是讲到鉴察神的美意。好，我们看下一页啊，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叫你们查验何为神善良、纯全和喜悦的旨意。那这个事件是什么样的事件？是指我们现在这个时代或其中的文化、思维方式、风俗等等。就是我们现在，不管我们是在吃饭、睡觉，甚至上洗手间，我们都可能在用手机，是吧？在和这个事件互动，因此会受到这个事件的影响或甚至诱惑。那保罗教导我们不要效法这个事件，就是说不要被他同化，不要模仿他，也不要追随他，相反，我们是要心意更新而变化。好，那么这个心意更新而变化，在里面讲到心意更新，就是讲到我们的心意要被神的灵更新。那么变化，它的英文是 transformation， 意思是形态的改变。就像蝴蝶是从卵到毛毛虫，然后到蛹这样质变过来的。耶稣在山上改变形象的时候，也是这个改变，也是用这个词。所以这种变化在我们信主的时候已经在我们心里面发生了。那心意更新的变化呢，是有两个方面，一个是用我们至少是大陆常常用的这个词叫做不忘初心，也就是回归初心。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是持续的更新，而这样的结果是让我们能够明白神的心意。我在这里举个例子，我们大家都离不开手机和电脑，但我们知道我们常常需要做两件事情，让我们的手机和电脑能够运行良好正常。那第一个事情呢，就是要时常更新这个软体的这个版本，要不然的话，手机可能速度会慢下来，或者是会容易受到这个病毒的攻击，或者是有这个安全这个隐患，或者是错过一些新的功能，这是第一件事情。第二件事情是，当我们的手机和电脑出现一些严重的问题的时候，可能不知道是什么原因，那就是出问题了。这个时候可能不得不重新设置，就是回到这个当初买的时候那个状况。这个事实当然是不得已的办法，但是通常能够把我们所遇到的问题能够得到解决。所以我们的心意更新就好像我们电脑和手机的这两个操作一样。那我们心意更新的结果是什么呢？就是叫我们能够查验何为神的旨意。神的旨意一定是善良的、纯全的和喜悦的。而且当我们说查验，是表示说我们能够知道、能够明辨，甚至通过我们自己的经历能够证明确实是神的旨意是这样的。耶利米书29:11，我们一起来读这节也是很宝贵的经文。耶和华说，我知道我向你们所怀的意念是平安的意念，不是降灾祸的意念，叫你们末后有指望。对，感谢神。那么我们怎么样才能够明白神的旨意呢？我想我们在平时在读经祷告，在聚会，在一起服事的时候，我们都有这样的经历。这里我们说我们可以 通过四方面的操练，能够来明白神的旨意。一个就是，心怀期待的祷告，也就是我们在祷告的时候，我们相信神的应许，神会听我们的祷告，会按照他旨意来成全。第二个就是神的话语，也就是圣经。第三个就是借助环境，或者是弟兄姐妹的印证，或者是我们这个比较属灵稍微成熟一点的那个弟兄姐妹的辅导，或者是我们内心的平安。当我们知道神的心意的时候，神一定会给我们内心的平安，这也是个印证。好，下面我讲一个有智慧的管家的故事。有一个弟兄，我们就叫他管家好了，因为他的这个工作就是给一个很有财富的人，就是说做管家。这个人呢，我们就叫他主人或者是富人好了。富人对这个管家很好，因为这位管家很忠心，也很勤奋，也很努力，所以他就让这个管家这一家人都住在一起。他也需要他们住在一起。这个管家呢，有太太，有两个小孩，他们都是信主的，所以这个管家他们不需要买房子，也不需要付这个电费等等，而且他们关系真的很好，因为他们有相互的信任，所以这个主人呢和他的太太，就说也有时去他们所敬拜聚会的地方去崇拜。虽然他们一开始并不信，后来这个女主人信主了，可是男的很不幸的时候就失去了，就是去世了。然后而且他在去世前有一大笔这个财产给这个管家。那后来有人就来访问这个管家。就问了几个问题，这几个问题他的答案，确实很有智慧，我们可以听一下。所以第一个问题就是说，等一下，对不起，我的这个老师 ，OK。第一个问题就是说，你的主人那么富裕，留下很多财产给你，那么你打算怎么办？你是要怎么样处理你的财产？这个管家他说，我一分也没要，因为他说我在世上所需要的一切，神已经供应我了，我主人带不走的财产，我也将来也没法带走。这是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是说，你主任他那么富裕，他就说留下到底多少财产呢？他给人家一大笔，还有别的吗？这个主任这个管家他说我也不是很清楚，反正很多，但是我知道他全部留下了，一点也没有带走。这是第二个问题，第三个问题是说。他说你的主人是一个很好的人，他也来也去教会聚会，而且他们夫妇也做很多善事，但是他在去世前没有做决志祷告，就是所谓的口里承认，心里相信，说但是因此就不能上天堂。可是有些人好像是不是那么体面的人，他们因为他们口里承认，心里相信。相信耶稣是救主，然后承认，神为他死，承认神的救恩，然后就能够去天堂。他说这个太不公平，然后这个管家说，确实，如果我们说口里承认，心里相信，确实比 做好事，或者是行善积德要容易得多。可是这么容易的事情，他的主人就是没有做，所以这是他的答案。最后一个问题，他说：“听说你身体有疾病，你在教会服侍，那么忠心的服侍，啊，教会的弟兄姐妹也为你祷告，可是为什么神没有医治你呢？”啊，这位管家说：“他说这个事情也发生在保罗身上，保罗身上有一根刺，他祷告神，但是神并没有答应去医治他，因为他说神的恩典够我用，所以他认为这是神的恩典。”然后，如果虽然他不完全明白，但是他相信神会保守他，让他能够做他该做的事情，让他能够仍然有平安和喜乐。好，下面一个，我们讲到听到和行道，就是有位传道人，他在周日讲到之后，他回家里，他就问他太太，他说：“我今天讲到怎么样啊？”他说：“有没有需要改进的地方？”然后他太太说：“你讲的还比较好。”然后这位传道人说：“真的吗？你是跟谁比呢？”他太太说：“你比你自己上次讲的好。”他说：“如果是你能够把你讲到能够行出来，那就更好。”所以我想，我们不管是讲的、听的，我们都要能够行出来，要不然就没有多大意义。所以我们感谢神，我们的信仰不是空洞的，而是可以在我们的生活当中能够行出来的。我们每天每次来到神的殿中，我们能够学习，能够能够分享，能够神的恩典、神的话，但是我们在我们的生活中能够行出来，因为这样子，只有这样子，我们才能够查验，才能够证明神的话的力量，神的话的宝贵。好，我们再看下一哈。好，我们来总结一下，我们这两节经文。第一，总的来说，我们是保罗劝我们要甘心乐意的奉献。我们在第一节讲到，我们要全然的摆上，侍奉神，服侍人。当我们在保罗在第一节讲到第一节的时候，就是说是理所当然的，是作为对神的感恩是理所当然的，好像是一种义务一样。我们对神的恩典，我们要感谢。对我们每个人其实都是很自然的。我们记得在以色列在土耳其这个地震的时候，我当时看到一个画面非常感人，你们大概如果看过的话，记得就是有一对姐弟，姐姐只有7岁，弟弟大概更小一点，然后当这个搜救人员发现他们的时候，那个姐姐一直用一只手把她弟弟的头和身子保护住。然后那个弟弟说，那个姐姐说，她是跟这些搜救人员，她说：“救我们离开这里，我愿意以身为奴，就说愿意做你的奴隶。”后来我真的非常感动，我说小孩子怎么会有这样的心态？好像说我愿意做一切，只要你愿意救他或救他的弟弟。后来我还去问我的同事，他是土耳其人，他说。是有这种情况，就说当你被人救了，你会总是想尽你一切所能的，你所有的来表达感谢。我们记得我们在中文的里面，这个古装剧里面也常常有这样的桥段，对吧？一个女孩子被人救了，对吧？这个女孩子就会以身相许，对吧？就说那其实当然这不是古代的事情，但是我们就是表示我们人对我们所受到的恩典都会表示我们的感谢，但是在第二个感谢归感谢，是我们是不是从心里面发出来？所以在第二节就讲到说，我们要心意更新而变化，这样我们就能够知道这是神的旨意，这是神 喜悦的旨意，也是善良和纯全的旨意。我们当我们知道这是神的旨意，而是善良的 纯全的，我们就会从心里发出是心甘乐意的奉献，而不是刚才我们讲的是勉强的奉献，而是是出于义务的奉献。所以我们现在可以在我们自己的生活中可以审视一下，就是哪些因素是拦阻你更多的侍奉神。你们每个人的情况不一样，但是我们可以想一想，是不是我们认识神的恩典，认识神的恩典，我们是不是愿意献身？然后我们献身的时候，是不是甘心乐意的献身？我们刚才讲到，神会赐给我们各样的祝福，因为神必保守我们。所以当我们看到神在保守我们的时候，我们就心甘乐意的奉献。不管我们在世的还有多少日子，我们知道，也不管我们的身体状况怎么样，我们知道神会保守我们，而且知道当我们见主的那一天神会改变我们的身体，让我们和神永远的在一起，而且有永远的生命。那第二个问题就是说，神让你看哪些事工可以参与，不管是教会的，还是是社区的，或者是 家庭里面的，哪些人你可以去分享福音。我们在祷告会的时候，常常会有弟兄姐妹为家人祷告，但是我们也是需要求神给我们智慧，给我们爱心去传福音。其实跟家人传福音是最难的。我们在读马可福音，马可福音就讲到耶稣在他家乡讲道的时候，大家都认为都看不起他，因为他们都知道耶稣是怎么样长大的，所以他们看不到神在耶稣是同时也是神，耶稣所讲的是带着权柄，带着从神而来的权威。然后所以我们就是要心意更新而变化，当我们看到一些我们不明白的事情，要求神来帮助我们。好，我们最后一起来祷告。主，我们求你帮助我们甘心乐意献身服事，因为这是你所喜悦的旨意。我们感谢你的话语，感谢你圣灵的同在，求你时常来借着你的话语来更新我们的心意，今日在每一件事情上面都能够明白你那善良纯全和可喜悦的旨意，在我们短暂的人生当中为你所用，接受你的差遣，也接受你的祝福，更能够成为他人的祝福。感谢你赐给我们永远的盼望和喜乐，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
好，大家起立，我们一起来一声爱你。耶利米书31章3节说到，神说我以永远的爱爱你，我以慈爱吸引你。我愿我们每个人都被耶稣这献身的爱吸引，愿意将我们的时间、我们的心、我们的眼、我们的手、我们的脚都全然献上给归给他。我们一起来唱回应诗歌一生爱你。亲爱的，宝贵耶稣，你爱我的，你甘甜，我的心深深被你吸引，爱你是我的心。亲爱的宝贵耶稣，亲爱的宝贵耶稣，你要的甘甜，我的心深深被你吸引，爱你 是我的喜乐，一生爱你，一生敬拜你，一生生要你，一生奉献，一生不回头，一生爱你，跟随，一生爱你，一生爱你，一生敬拜你，一生爱你，一生要你，一生献，一生不回头，一生爱你，跟随，再次宣告一生爱你，一生爱你，一生敬拜你，一生爱你，一生荣耀你，一生奉献，一生不回头，一生爱你，跟随你。阿门，大家请坐。
感谢牟礼斌长老的美好的正道，真是也感谢佳慧带来的美好的诗歌，真是让我们每个人都愿我们以我们的身体为活祭献给神，让我们的一生都能够追随神。那也真是求主继续带领礼斌长老以后的服事，真是求主保守他。那接下来我们先来欢迎一下新朋友，看看今天有没有新朋友来到我们中间，网上的或者线下的都可以。好，好像没有。那接下来就是一些报告事项。今天的聚会后我们会有爱宴，那真是请大家一起留下来享用啊，让我们在主里面有更好的交通。周五呢，我们现在开了一个英文查经班，是由Philip Taylor 牧师带领的他一般性会在就是少儿房那个房间，对吧？他会在117那个房间如果你们有大家有兴趣的话，可以来参加英文的查经。他带领的现在带领的一是马可福音那本书。使者协会呢将于3月25日是星期六，他在中午12点到2点之中会举办一个这一代的儿童青少年施工理念 的特会那鼓励特别是做家长的弟兄姐妹可以去参加报名。最后有一些是祷告事项，他们都在单张上也让我们一起为这个社会，为这个国家，特别是中美俄罗斯的关系祷告也为我们的会众，也为青少年儿童施工、关怀施工，各个查经小组和团契还有宣教施工都让我们为他们为这些现场祷告。好，看看有没有其他的一些报告事项需要。没有的话，那我们就请起立一起来唱三一颂，再请牟长老给我们祝祷。
愿我主耶稣基督的恩惠、父神的慈爱、圣灵的感动与交通，常与我们众人同在，直到永远。 阿们。好，请坐，牧道散会。